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3月2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报告显示，新疆的在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被遣送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强迫劳动；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布蒂吉格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染，法国宣布关闭卢浮宫；韩国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4000例，军方将与政府联手对抗疫情。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宣布汉光军事演习因为疫情的发展将推迟举行。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总部设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于3月1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把在新疆在教育营中关押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公民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这份报告估计2017至19年间至少有8万多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其中一些人直接从拘留营被遣送出来，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在远离家乡的工厂里，他们通常住在隔离的宿舍中，在工作时间外接受有组织的普通话和思想训练，受到持续的监视，并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包括政府文件在内的许多资料表明，这些调来的维吾尔族工人被指派的看护人员监管，行动自由有限，无异于强迫劳动。这份报告呼吁中国允许跨国公司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工厂调查任何可能发生的虐待或强迫劳动事件，并要求企业进行审计和人权尽职调查。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皮特·布蒂吉格放弃了在2020年赢得白宫的希望。布蒂吉格的竞选团队于周日晚上宣布，他将退出民主党总统竞选。此前，他在星期六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令人失望地取得第四名，没有赢得任何党代表票。上个月，布蒂吉格险胜爱奥华州党内投票，又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取得了非常接近第一名的成绩，此后他的选情迅速看涨。但伯尼桑德斯咄咄逼人的作风和进步派的思想，以及乔拜登的施政经验和非裔美国人的支持，很快就淹没了布蒂吉格所传达的温和团结的信息，再加上布蒂吉格的知名度毕竟不高。布蒂吉格才38岁，他还年轻，在民主党圈子里已经名声赫起，这意味着他不太可能再回到政治上默默无闻的状态。与此同时，在本周的超级星期二选举中，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轻松获胜的拜登将面临桑德斯的新挑战，届时将有14个州举行初选，超过33%的党代表票数可供争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目前受到新冠病毒袭击的国家数量攀升至60多个，全世界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3000人。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是蒙娜丽莎和其他无价艺术瑰宝的家乡。据美联社报道，由于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担心受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传染，卢浮宫被关闭。工作人员还对来自意大利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关注，他们来到卢浮宫收回在这里借展的达芬奇的作品。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去年共接待游客960万人次，其中近3/4来自国外。上周六，法国政府决定禁止5000人以上的室内公共集会， 随后卢浮宫被关闭。在法国，巴黎大主教告诉教区牧师，把圣餐面包放在信徒的手中，而不是他们的嘴里。法国官员还建议人们在问候他人时不要亲吻脸颊。据韩联社报道，韩国3月2日上午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476例，累计确诊病例4212例，死亡22例。报道还指出，新增病例当中，大邱市与庆尚北道就占了445例。目前大邱市的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庆尚北道超过600例，合计超过3700例，大约占全部病例的 88%。 韩国此次疫情，新天地教会的感染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当局表示，有教徒今年1月去过武汉，至于详细情况还在调查当中。韩国军方表示，目前有28名官兵确诊，将动员军医人员与政府联手进行对抗新冠病毒的战争。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3月2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原本规划今年上半年举行的汉光演习电脑兵棋推演将评估推迟到下半年实施。台湾军方每年都会举行例行性的汉光军事演习，这项演习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电脑兵棋推演，另一个阶段是实兵演练。严德发部长还指出，电脑兵器推演是在密闭空间举行，参与的人员都是军队的重要干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将会做一些安全上的调整。目前台湾军方每天都召开防疫会议，严德发提出了守住健康就是守住国防的最高指示，营区内也建制了隔离营舍，以因应疫情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解放军如果攻打台湾，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台战略模糊是否会出现变化？新冠肺炎扩散全球，重创美国股市，是否可能导致全球的经济衰退？而台湾又应该如何应对？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与两岸趋势专家范畴来分析。首先，范畴认为疫情将中国的经济逼到死角，中共如果狗急跳墙，港台首当其冲。
在这场保卫战之下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中国的经济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是已经有一个看法了，就是中国今年整个年度的 GDP 大概是下降3%到5%，那么以中国现在98%的这个中小企业来讲的话，这个就意味着4000万到6000万的失业潮，而且中国的债务危机其实这个在疫情之前老早就是要爆发了。那么现在会随着这个疫情债务危机，不管是国内债务还是国际债务，会不断的爆发啊。那么在这个经济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经济可能在整个2020年都没有办法恢复到疫情之前，而且现在进入春耕时期，所以我估计中国下半年会出现粮食危机那么不是副食是主食的这个粮食危机。那么在这个大的压力之下，中共在老早在疫情之前又已经处于那样的这个政治派系斗争的状态，同时在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科技跟经济的围堵的状况下，那么中共会不会采取某些狗急跳墙的动作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完全不能够掉以轻心。那这里我最后讲一句，就是说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跟台湾。 香港本来就面临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
立法会
的
选举
啊，所以啊，你看昨天香港的这个状态又出来了嘛，
是，
所以这个今年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啊，香港跟台湾，我是觉得必须进入这个一级的
备战状态
啊，这个我不愿意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影响社会情绪，不一定是军事上的，那么经济上的战争也是相当这个严重、相当可怕的哈。
范世平说：“一带一路已经破功，中共没有钱，什么都不是。”
那因为我觉得你看，包含像伊朗也是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站，意大利也是啊，也是它的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这次东南亚也是因为疫情也很严峻啊，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一带一路看起来是破功了啊。那中国大陆如果没有经济实力的话，说实在你没有超，中共一向是唯物主义嘛啊，就是你跟我交朋友就是靠砸钱嘛啊，那我有钱嘛啊，所以说他挖台湾邦交国嘛，去年就挖了三个嘛啊，其实就是钱。那如果你没有钱的话，那什么就不是了，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钱上面，不是建立在感情，也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正在以迅猛的速度蔓延世界各地。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隐而不报，之后又以严厉的手段封城封路，导致疫情下人道灾难不断上演。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湖北人秦女士最近向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信箱投书。她在电视节目上谈到了被困在湖北的家人的现状，以及她对执政当局的呼吁。以下是节目片段。
是，秦女士，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现在还有哪些家人？他们身处在湖北的哪些地方？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想介绍一下我这一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我的父母和兄弟姐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被困在湖北不同的城市。我的爸爸妈妈在荆州，80多岁了，他们独自生活。然后呢，我的姐姐一家在武汉，我的哥哥一家在黄冈。所以这一个多月来吧，我的心情特别复杂。首先我担忧家人的安危，另外呢我觉得很愤怒。当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小视频里面如同文革再现，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呢还很悲哀，由于国内国外信息不透明，让我和家人的沟通好像很难，大家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您告诉他们的情况吗？如果您试图告诉他们您在海外观察的情况，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没有封城之前呢，我就提醒他有可能就是有新的病毒发生。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家人大家比较喜欢开玩笑，他们就说哦，海外华人太胆小。后来封城了，然后他们会说哇哦，海外华人的信息好像有点灵通。封城初期呢，我主张他们多储存食物，我爸爸就说我们的食物多得很，欢迎你带全家回来吃。昨天我爸爸还要在微信里面告诉我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然后因为我不想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争执，我就只好告诉他，那好吧，到时候有解药了我给你寄回来。所以我们很难就疫情本身进行交流，甚至呢那更不能交流就是为什么会有疫情，将来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很内疚。我住在加拿大，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在国内受苦，可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那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让我想到了我要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个星期前我加入了国内的一个微信群，我想多了解一下疫情，然后呢了解一下国内人对疫情的看法。我那个群的里面的人都是八 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媒体工作者。我加入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论空间非常狭窄。
嗯，
他们在群里面故意打着错别字，发表着在我认为对政府非常温和的批评。他们不断地讨论着如何避免封群，如何封群了以后如何重新集结，然后他们不断地发着转发着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疫情，然后各种各样小视频。我当时就问，为什么你们不能起来就是要求起码的言论自由呢？他们说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离开了那个群。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和那些被游街的人其实离得不远，他们的身体灵魂被禁锢。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想，我曾经在90年代初，我也是一个那个大学教师，我回想当年虽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吧，至少我们有一定的空间。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是教育的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如何能为人师表，如何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我决定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我想用这个机会呼吁，作为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想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们呼吁，我希望你们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学生，为了你的后代，应该争取言论自由。
嗯，
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只想用我自己一点点的勇气来鼓励大家。当昨天那个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不。
嗯哼，
我想我在海外的民主社会，我还要戴着口罩呼吁国内的人起来争取人民言论自由，我觉得是讽刺。
是您勇敢地选择了实名，同时来出镜来谈到您的这些想法。那么秦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还想请教您，今天的新闻里面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武汉又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公民记者叫李泽华，刚刚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被当局抓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公民记者，他们在传播疫情真相前就被当局给带走了。您觉得在中国这一波的言论自由的呼吁，它能够走多远呢？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谈好吗？
我可以，就是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尽到自己肩头的一份责任，那么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改变现状。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发声，如果大家都被吓住了，那我们的未来永远，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没有言论自由。等有一天当政府想听真话的时候，大家已经不会说真话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女士，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导致排斥华裔和亚裔的事件频传。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在上周五召开记者会，向各界呼吁停止发表歧视言论。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玉华的介绍。
从中国武汉所爆发出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引发的这个担忧，除了公共卫生安全方面之外，现在还延伸出了种族歧视、仇恨等问题。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五上午呢，召开了记者会，呼吁各界不要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散播错误及不实的信息，导致种族仇恨及歧视。那么就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蔓延全球的时候呢，全美各地也出现了数起排斥亚裔、 华裔的事件，包括了两名亚裔人士在印第安纳州订房的时候曾经遭到歧视的对待，加州也有一名16岁的青年也遭到同学的暴力攻击等等。那么来自加州的赵美心议员星期五上午呢，在记者会上称，各界有义务提供正确的防疫知识，来避免类似的种族歧视或仇恨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赵美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了他在26号曾经致函其他国会成员，呼吁同僚在协助防疫的过程中阻止这些对亚裔美国公民的歧视。赵美心表示，在信函发出2天之后，他已经接收到了其他成员正面的回应。我们来听听赵美心怎么说。
我其实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真的希望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传播正确的信息，包括举办圆桌讨论等。我也和公共卫生专家在脸书上做了一次直播。我们还鼓励国会议员到中国餐馆或亚洲餐厅，表示去那里是安全的，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的接触就会感染上新冠病毒。事实上，有好几位议员都这么做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旧金山唐人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告诉大家那里是安全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感到害怕而停止到那里去。
赵美心呢，他还强调，具体的攻击事件将会面临法律上面的制裁，但民众之间的排斥情绪必须要依靠正确的信息才能够解决。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此前一天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议题。那么他是谈到了说，将亚裔族群污名化或者是贴上标签等做法都完全无助于控制疫情，他也呼吁各界要理性的应对疫情。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了防控疫情，俄罗斯警察大举搜捕当地华人，招致中国不满。俄罗斯高官则辩解说没有歧视，中国应该理解和配合。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的华人遭遇到像当年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对待，两国交往中的阴暗龌龊这次浮出台面，中俄关系可能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月27日去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针对许多中国人在莫斯科街头被警察搜捕引发中国不满一事辩解。索比亚宁说，俄罗斯不歧视中国人，请求中国理解配合，俄罗斯真心同情遭遇病毒感染的中国人。他说，从2月22日起，有80名中国人违反了防疫隔离方面的法规。武汉封城之后，俄罗斯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疫措施，停飞大多数航班，关闭两国的边界，禁止中国人入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还警告要把携带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疫情期间把中国人挡在门外，但却允许到访过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因此，与别国相比，俄罗斯针对中国的防疫措施被认为最为严厉。当中国疫情趋缓时，俄罗斯针对中国的防疫措施反而进一步加紧。俄罗斯媒体报道，从2月19日起，莫斯科地铁、公共交通系统都接到命令，专门重点检查中国人。官方还特别印制了中俄双语表格，让那些被抓到的中国人填写，内容包括住址、何时抵达俄罗斯、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俄罗斯警察同时在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拦截和检查中国人的证件。一家当地媒体报道，警察会对中国人拍照，如果警察认为证件有问题或是没有携带证件，中国人将被带到警察局。接下来有人会被强行带到隔离中心，也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处罚。在华人集中的当地社交媒体上充满了人人自危和人心惶惶的气氛，有人因为出门倒垃圾或是上学或是前往机场的途中被警察抓到隔离中心， 警察有时还会半夜去中国人集中的宿舍敲门。警察和防疫官员还会带上救护车前往中国公司办公的写字楼搜捕中国人。但也有华人称，遇到检查时，警察态度有时较为客气和蔼。同时有华人抱怨隔离中心条件恶劣，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所谓的隔离仅是每个人的睡床之间用帘布隔挡，而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戴口罩和手套。更有人指责他们被强迫签字画押，会被驱逐，5年之内被禁止入境俄罗斯，那样将会打击很多已经交学费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或是在俄罗斯投资经商的中国人。一名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俄罗斯妇女在社交网络上撰文说，抵达莫斯科后，每人都会被迫签署一纸自愿隔离命令。她回家休息第二天仔细阅读条文，内容十分荒唐，其中没有提到隔离期间如果需要出门购买食物，去买药时该如何处理。在莫斯科的一些华人认为，这纸隔离命令为警察搜捕中国人提供了合法依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为此在2月24日召回莫斯科市政府，提出俄罗斯应该避免执法过度，不应该歧视性地针对中国人，更应该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人所受到的遭遇在当地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人赞赏支持，主张应该全部驱逐中国人，有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照片，内容是禁止中国人和法西斯进入的标语，背景中中国国旗的五角星被冠状病毒取代，还有人批评中国大使馆干涉俄罗斯的内政，也有人批评俄罗斯排外和种族歧视，还有人认为当中国疫情趋缓，世界其他地区疫情加剧时，俄罗斯不应该仅搜捕中国人，更应该关注俄罗斯本地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和伊朗人。也有评论认为，警察过去检查中亚劳工移民证件成为一种收入的手段，中国人相对富裕，警察所会的收入会更高。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大使馆的召回信函由经常批评中国的俄罗斯新报，而不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其他俄罗斯官媒发表。新报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媒体，所有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退役的克格勃军官财阀列别杰夫。有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大使馆的那封召回信函语气激烈，反映中国的不满，世界各地反感中国情绪高涨，这封信函是中国抵制这股浪潮努力的一部分，但两国未必会因此交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不满都集中在民间和日常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官方下令由国家推动专门针对中国人采取系列行动的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莫斯科的警方动用莫斯科的人脸识别系统追踪，最后找到了一名无辜的中国妇女。他说，俄罗斯社会很多人本来就对中国充满戒心，这个力量会被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两国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人在俄罗斯的遭遇让人联想到当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但犹太人那时没有国家，而中国现在则宣传自己已经是强国。尼克里斯基说，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持续下去，他们很快会要求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都得像当年犹太人那样佩戴特殊的标记，标明自己是无害的中国人，或是把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区别开来，因为俄罗斯人无法分清这些亚洲人的面孔。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表示，终于获得了能够开发疫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株，但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疫官员和病毒专家 二月初曾经访问中国，试图获得疫情的第一手资料，但中国不让他们参观医院和接触病人，也拒绝提供病毒株。中国仅用一些华而不实、歌唱两国友谊的空话打发他们，这让俄罗斯非常不满和失望。有俄罗斯病毒专家透露，2003年的 SARS 病毒期间，俄罗斯同样无法从中国，而是从德国和美国及时获得了病毒株。有人怀疑，俄罗斯获得病毒株之后，可能会抢先研制疫苗，那会让中国被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尼日利亚官员证实出现一例新冠病毒病例，这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首例确诊病例。非洲正在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专家警告说非洲的卫生系统可能难以应对，但他们表示疫情扩散到非洲的时间明显推后，这给了卫生官员宝贵的准备应对时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尼日利亚官员说，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是在尼日利亚工作的意大利人，他本周早些时候从米兰返回拉各斯，目前他在拉各斯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据说症状并不严重。非洲各国正在交通枢纽中心加强监测，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都各有一例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警告说，没有国家可以认为能够免受病毒影响。
This virus does not...
病毒不管国界，不分种族或民族，它也不考虑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发展水平。关键不仅在于防止病毒进入本国，还在于出现病例之后如何应对。
本月以前，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院是非洲仅有的两家有能力检测病毒的实验室之一。
如果更早发现，就可以更有效限制病毒传播。
非洲疫情爆发的明显延后，给了卫生官员宝贵的准备应对时间。世卫组织说，半数撒哈拉以南国家现在已经配备了可以检测病毒的实验室。
虽然没有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广泛，各国的检测设备也不是那么完备，但是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能做到这样，我认为这代表了进步。
外界担心，没有发觉病例可能会快速导致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当中，大约80%只有轻微病症，这意味着已经报告的病例可能低于真正的感染人数。大多数死亡病例都在原有健康问题的病人当中，但是如果疫情在非洲爆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涉及到其他医疗资源和疾病时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那些有心脏和其他疾病的人并不一定能去就诊或得到预约，因此我们就可能会看到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上升，因为这些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专家说，许多非洲国家必须紧急改善疾病的监控和追踪。他们还告诫说，如果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国际社会必须准备好帮助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日前在中国驻洛杉矶的领事馆门前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以声援2月24日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文呼吁国际援助的两名护士曾迎春和郑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墨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2月24日，曾迎春和郑燕两位护士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署名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呼吁，希望各国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但两天后，《柳叶刀》杂志就刊登了作者要求撤稿的声明，并在这封公开信上打上了写有撤销字样的醒目红色水印。抗议活动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认为，两位护士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被迫撤文的。他说，曾迎春博士曾在各大行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过60多篇学术文章，他发表公开信后在两天内主动撤回是不合常理的。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 我是一位医务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三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谢谢。
参与声援两名护士发声抗议中国政府禁言活动的潘春玲是湖南怀化市疾控中心的前员工，他对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禁止医护人员说实话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它的数据出来之后是准确的，一般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数据，在输入电脑之前，要通过领导的审核。领导说这个数据可以报，就报；领导说不能报，就不能报。领导要向上一级部门请示，向市级领导请示。所以，如果是市级领导对这个数据不满意，影响到他的这个政绩，他是不会报的，他会把这个数据修饰，之后再报，是这样的。
姚佳还说，很多医护人员是被迫参与救援的，政府完全不在乎普通老百姓的安危。
很多进了红区的医生，他们收治的病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关系户，包括他们的领导的家人，或者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家人。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他几乎是得不到那个救治的，到医院去排队的话估计两三年。所以很多外籍的人，除了武汉的人，说为什么他们武汉的要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得不到救助，根本都得不到救助。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维权访民借力健说，他很担心新冠状病毒成为政府限制言论的新工具。
现在是拿这个打压维权者，打压异议人士，包括我们那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方斌先生，我们真的很怕很怕，以这个病毒作为新一轮灭口的手段。
民主人士李兴在加密通讯软件电报上创立了一个叫做翻墙会的组织，他从武汉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大部分的医疗物资和药品并没有分配到医护人员手里，
很多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被他们用作这个给军队啊以及一些个警察什么的维稳的人用了。因为说句让人心寒的话，一个中国人死了，老百姓死了，地方还是细胞子管。但是如果维稳的人死了，军队的地方大肆穿开了，他没有办法维稳了，这个地方就不属于细胞子，老百姓的自由了。
刘雅雅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在特殊时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允许两位作者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活动结束之前，他也试图将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但被领事馆的保安拒绝。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新冠病毒疫情在日前继续在全球蔓延，病毒已经进入了亚洲、欧洲、中东、拉美和非洲。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也在迅速加剧。美国发现了首例疑似社区传染病例。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与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召开会议。彭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充分协调各部门，调动资源，保障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Our best estimate is that the threat...
我们的最佳估计是新冠病毒对美国公众的威胁仍低，但是总统上个月出于格外谨慎已经采取了措施，他指示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民众的健康。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致力于此，我代表总统为你们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接下来会确保充分调动联邦政府资源继续应对国内的新冠病毒。
出席星期四会议的还有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彭斯星期四还任命知名的卫生专家、前美国外交官德波拉·比克斯为白宫应对新冠病毒工作的协调员。彭斯表示，白宫已经在与国会的领袖开始讨论防控疫情的拨款问题。彭斯星期四早些时候还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时，呼吁两党和各级政府携手防控疫情。
总统还说，我们所有人都彼此息息相关，记住这点非常重要，现在不是党派争斗的时候。美国人民希望我们携手合作，我向大家保证，本届总统、本届行政当局会与两党领袖合作，会与全国各州和各地方领导层合作。本届总统永远会将美国的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出现了一例可能与海外旅行无关的确诊病例。美国议员对疫情的担忧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工作。他表示，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官员正密切关注各地新冠病毒的疫情，并且随时更新旅游通告。以下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那么国务院最近的更新了哪些国家的旅游通告呢？
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务院呢，更新了，也升高了对韩国的旅游通报，升到第三级，也就是呢，建议呢，美国人民呢，如果要到韩国旅游，重新考虑。这是短短几天之内，美国国务院第二次提高对韩国的旅游通报。我们知道，韩国政府呢，已经把疫情的危机呢，上调到最高级别。而最近几天呢，美国国务院呢也提高了对日本、蒙古以及意大利的旅游通告，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呢分别传出新型冠状病毒新的病例，或者是病例的数目呢大幅增加。那么在华盛顿，美国政府表示呢已经采取了措施，适当的措施来就此应应。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罕见地在白宫简报室露面，这是自他上任以来第二次在这里发布简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联邦政府遏制冠状病毒的努力。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
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美国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
一天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警告说，美国人对社区冠状病毒的爆发和生活受到干扰要做好心理准备。特朗普一直指责媒体夸大该病毒的传播，并引发股市的恐慌。
显然，我们要确保减轻经济影响以及公众对此的担忧程度，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总体信息是，我们应该料到会在这里出现病例，并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思考我们要如何减轻影响。
受感染的美国人有几十人，但预计病例还会增加。尽管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对不到500人进行了测试，而且测试仅限于那些从中国返回的人。
是的，我们正在为每个需要测试的人进行测试，而且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淡化了病毒的传播。
行政当局毫无计划，无论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他们都一再削弱我们的防线。
全世界有8万多人感染，2700多人死亡。
遏制病毒传播或者说阻止病毒扩散的想法可能无法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将焦点转移到思考如何缓解疫情方面。
美国有几个州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包括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要求联邦政府再提供4000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还将要求联邦政府允许纽约州进行自己的测试。我们拥有非常高端的卫生系统和非常高端的实验室。
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联邦政府对付冠状病毒的工作。美国之音雷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在28000多名驻韩美军当中呢，已经有一名军人以及一名军方的家属证实受到感染。而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以及韩国呢已经决定推迟共同军演，以官兵的安全为优先的考量。
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病毒已经进入了亚欧、非、中东和拉美。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迅速加剧。美国发现的首例疑似社区传染病例引发政府的担忧。美国国会日前再次就疫情召开听证会。以下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玉华的介绍。
由于这个议员的这个行程呢临时变更动的关系呢，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延后了举行，那么到现在呢已经召开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听证会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今天的听证会呢是邀请了三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到今天的听证会来作证。那么这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就新冠病毒所召开的第二场的听证会。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于美国的防疫工作，以及询问这个行政部门之间这个如何沟通协调，以及如何来面对有可能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这个大爆发的这种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议员也针对了目前有可能这个在美国爆发的这种情况来提出了一些这个询问。我们先来听听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On February 26th,
二月二十六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认一名新冠病毒患者。据报，这名患者近期没有相关的旅行记录，或是与其他新冠病毒患者有过接触。这事件很可能是美国首个社区感染的案例。
我感谢行政部门在提供资金上的弹性。我认为一开始所要求的25亿美元是不够的。我知道参议院方面提出了85亿美元的请求。但我觉得那也有可能不够。我认为国会部门两党成员必须做好准备，确保我们的科学人员、前线人员，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院的前线人员，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国内人民的安全。但此刻，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清楚这个快速扩展的卫生威胁。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社区、公共卫生单位以及全球卫生领袖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事实上呢，今天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也都致函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门，希望美国政府方面能够采取更多的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爆发的疫情。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呢，两党的这个议员呢也召开了一个闭门的会议，来讨论到底需要多少的资金来拨款，来协助美国的各部门来应对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在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的例行记者会上呢，这个两党的领袖也都提到了有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以及行政部门必须要面对的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机。那么我们先来听听两党的这个众议院两党领袖在今天上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美国政府必须以明智、战略和严肃的方式解决这种具致命性的新冠病毒。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在国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合作，并与政府一起达成目标。人命关天，这不是玩点名或政治游戏的时候。国会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确保政府有所需的资源打击致命病毒，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昨天我听取了总统对于美国行政部门的计划，以减缓冠状病毒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任命副总统担任美国应对行动负责人，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一局势的重视程度。这一战略行动将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并提供卫生专家权力，让他们得以扩大实验测试筛查的机会与业界的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资源，是我们应对计划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会拨款委员会领袖以两党合作方式努力协调，为所需的适当资金提供拨款。
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时还向中国提出了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全力的配合世界各国来进行防疫的工作。那么之前呢，我们早前谈到过，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呢，也凸显了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就是与这个有关于美国的医疗这个物资这供应链太过于依赖的这个问题，太过于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参议员是特别推出了法案，来针对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是目前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中国当局称，疫情的应对凸显出了习近平的远见与卓越。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截至目前，尽管来自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在奋力研究，从武汉起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病毒本身还有许多不解之谜。与此同时，疫情给中国经济和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害。从中国扩散开去的疫情也给世界各国造成迫在眉睫的危害和威胁。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发生严重疫情，疫情还在继续扩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月25日向美国公众发出警告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迟早的事情。该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说，与其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不如说什么时候发生，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其中又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症或引发更多的并发症。目前来自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传染病专家认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断扩散，好几个国家出现病毒在社区的传播，不断发现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却有传染能力，没有发生明显疫情的国家现在越来越难以将疫情阻挡在国门之外。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越来越难以避免，现在各国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力延缓疫情扩散速度，以争取时间做出更好的应对。尽管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病毒本身还有许多不解之谜，但是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现在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这就是在病毒和疫情的起源国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在疫情开始发生的时候封锁消息，操控舆论，同时散布假消息，声言病毒没有明显的人传人，并处罚谈论疫情的医生。这种局面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中共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染上病毒，导致疫情在中国迅速失控、扩大、扩散，并扩散和祸害其他国家。然而，就在疫情依然在中国继续扩散并危害中国，疫情在其他国家扩散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2月26日报道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大国战役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近日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全景式的介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紧急动员，齐心协力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进展和积极向好姿态，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大国战役是目前国内外第一本跟进式介绍中国疫情防控阶段性工作的多文版图书，其英、法、西、俄、阿等五种语言文字版本将陆续对外出版发行。宣传习近平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能力的大国战役出版的消息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抨击。抨击性的网民言论包括，受害者还尸骨未寒，每天还有这么多的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 悲剧还未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是人干的事，是中国人干的事。这是中国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干的事。这么急着出书，而且要出外文版，真是刷新想象力，实在是无耻之尤，令人作三日呕。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策划推出的大国战役出版的同时，中国官方媒体2月19日则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法委近日就政法系统防控疫情相关工作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激发社会正能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心文。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促成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给中国带来大祸患之后，明确宣布疫情防控的当务之急是中共的政治安全及中共政权的安全，中共权力垄断地位的安全。中共宣传部门所推出的宣传也是围绕着这个头号当务之急，无论是力推大国战役，还是力推所谓的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心文，中共当局的目的是转移话题、转移视线，力图掩盖疫情发生以来诸多的冷酷的事实。批评者所指出的冷酷的事实包括，中共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后实行武汉封城，并随后在湖北十几个省市实行封城没有合法的依据，阻止疫情蔓延的效果微乎其微，但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却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无数病人难以就医，只能等死。在口罩供应紧缺之际，中共的官员与医务人员开会，官员戴高档的口罩，但应对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只能戴低档简陋的口罩。民间捐助的救援物资压在官方的红十字会仓库迟迟不能发出，医务人员急需却不能领取，但官员却可以直奔仓库取用。烟台捐赠给武汉的好苹果，当局无能分发，便当垃圾扔掉。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当局现在最惧怕并且最迫切转移的话题是促成疫情大爆发的责任问题。在疫情的初始阶段，在中国还有机会控制疫情大扩散大爆发的阶段，中国当局封锁信息并进行可防可控和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的误导性宣传，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在疫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的集体公众活动，从而加重疫情的扩散，最终导致疫情大爆发。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早就获得疫情报告，但却不准武汉当局向市民发出警报，导致成千上万的武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中国资深记者高宇说，在中国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禁止中国媒体自由地报道疫情新闻，并设立许多报道禁区，把舆论控制放在第一位。这种做法显然是出于对真相的恐惧，这种局面也导致中国公众竭力寻求从海外的消息来源来了解中国，
还是怕真相流露出来。现在我们你只要看微信，那个转的几乎都是海外的，几乎都是推特上的，是美国之音上的啊，是那个 BBC 上的，法广上的，都是外国媒体上的，没有人转人民那个人民日报的什么评论员文章，要转的话也是作为反面的教材在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